我们已经连续传讲十次讲的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么新约时代怎么定义呢？有两种定义，一个就是从使徒行传中间或者是福音书完成的时代来看，那个叫做新约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新约时代绝对不是指刚刚的开始几十年而已，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当我们看初期教会的情形，那当然是在新约时代。而这里所说的事情，所做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很明显的在路加的笔下把它记了下来。那我们已经讲了，从约翰福音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从耶稣基督预言圣灵要来，讲到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讲了很多次。上一次我们讲特别讲到圣灵使我们得的能力，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那个能力叫我们能够寻道。在我们去夏令会以前，我们讲到斯提凡的故事。那其实如果你看整本使徒行传的话，它的重点其实到了第七章第八章才刚刚开始。除了讲到前面初期教会情形之外，使徒行传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福音怎么传开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怎么样做法，怎么样步骤，怎么开始呢？是怎么样计划的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稀奇，因为耶稣并没有讲那些事情。有人说使徒行传的名字是说到使徒们的行传，中文翻作行传，因为中国人喜欢立传，但这里实在讲的是讲 Acts， 讲使徒们的工作。翻作行传，那个重在行不在传，当然是一个记录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们，实在这不是光光使徒们的工作，而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神在五旬节所差遣圣灵降临，从来没有收回去，到今天仍然做工。不过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眼睛，并不容易看见。只有在我们信心里面可以体会到经历到圣灵。因为最基本最根基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已经讲过了，世人不认识圣灵，他们不能认识他，因为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你们却认识他。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身上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刚才我们读到了撒玛利亚城开始他们信主了，为什么使徒们要下去，有一方面重要工作就是把圣灵带给他们。我相信不仅仅是按手分圣灵，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从今以后他们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整本使徒行传拿走了圣灵，就没有什么可以记载事情，那些事情神迹奇事也不会发生。我们读到那里说，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敬虔和能力使那个瘸子行走。不是的，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他的名，圣灵的能力叫他起来行走。所以整个的，若是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能不读使徒行传而成为宣教的工人。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这里开始讲到宣教。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讲的题目变成圣灵与宣教。而宣教事实上也不是怎么一个工作，而是神圣灵的助基在这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怎么做。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的方法来宣教，虽然最近几十年甚至将近一百年宣教学的发展非常发达，在神学院里面很多神学院教授宣教学。但是有几方面，一个，他从来不能够否认或者说忽略圣灵的工作。第二，在圣灵工作中间，我们开始寻找神给我们智慧，企图发现宣教的一些原则，这就是所有宣教学所建立的方法，所建立的结构。若是用方法超过了圣灵，我可以预断言，所有神学家也会同意，不一定 work， 不一定能够行得通，因为方法是圣灵所用的。圣灵如果不用这方法，我们东施效颦，并没有什么工作果效。所以怎么说呢？实在我们需要明白体会圣灵的心意，像今天我们所讲腓力的工作就是。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神的计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真正的来执行这个计划，却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所想出来的。谁能想到神借着逼迫把福音传开呢？这里你看见，当斯提凡事件发生的时候，当然上一次我们讲这个题目，讲到它的严肃，讲到它的重要，而且斯提凡真正是面对面对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太教整个的体系提出了挑战，而这个挑战实在是把新约的根基树立，同时把旧约一些不能完全的事情把它讲得清楚。虽然旧约有各种的仪式、各种的规矩，也有各样先知说话，但是如果他们缺少了圣灵，一事无成；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救恩没有法子完成在他们身上。斯提凡所提出来的，他们说这个人不住召见圣殿和律法，斯提凡说你们才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圣殿，也不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因着这句话他们把他用石头打死。那这件事情，斯提凡成了在新约时代第一个寻道的人。因为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好像你看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挣扎，没有什么反抗，而因着他的寻道，整个耶路撒冷教会也都受到牵连。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前面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当中逼迫的一个，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在众人面众人那里，他在负责看管衣服，那意思就是说他在看守这些事情，他也有份。那些人把衣服丢下，他可见他也是一个参与的人，不过没有亲自用石头打他而已。因为斯提凡事件大遭逼迫，你看耶路撒冷，这里说耶路撒冷教会遭的逼迫怎么样情形呢？门徒们都四散，只有使徒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我想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为着自己职责所在，并不是他们一定不愿意走，而是觉得说他们有责任。因为如果连使徒也走的话，那整个教会散做，可以说做鸟兽散。所以当门徒们分散的时候，使徒们并没有离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能说耶路撒冷教会并不完全明白圣灵要怎么做工，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白白的会错过圣灵工作的机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只看消极一面的话，我们的决定都永远是在消极中间做一种防御性的决策，而不是在积极中间采取主动做一些事情。所以耶稣记得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随走随传。门徒们当然可能记得这个话，可是并没有把耶路撒冷受逼迫、门徒四散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引导，至少他们自己本人没有做。而这里告诉我们，扫罗继续残害教会，拉着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奸。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都可以明白，这是已经超过了常规的事情。他怎么可以随便进入人家家搜查，就把他们男女，无论男女都拉去下在监里？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他有大祭司的文凭，大祭司给他一个权利，他凭着这些文书可以到处捉拿信奉这道的人，把他们下在监里。所以当时我说扫罗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做的事情，但谁也有办法对付他，以后我们在第九章就看见了。但这里说明的情形，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都乱了，逼迫继续不断。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其实福音所到之处都有逼迫，因为福音改变了这些人生存生命的价值，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观，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个所起的改变相当大，刚才我们说求圣灵运行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像耶稣。福音不是一个道理，而是生命的改变。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的大爱，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人生命一定起改变。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个进来的新生命 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对于许多事看法会有不同的一个角度。而福音产生的能力不仅我们受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别人。 Change life， 生命改变。怎么改变的？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取代了我们生命。福音这方面的信息，我想我们信主人都很清楚，他怎样改变了我们，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真诚的相信，实在耶稣基督现在活在我们里面，而且到今天，他今天到现在还借着圣灵一直要不断改变我们，叫我们像耶稣。这是救恩的目的。而救恩的目的除了在我们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也会在我们周围所认识人中间产生影响。好多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疯狂了啊！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比比当初使徒行传不算过分，你比比那些跟随主的人不算过分。当然我们也有尝试啊，告诉我们在人面前要谨守，在神的面前可以癫狂，在教会中间癫狂就癫狂不要紧，在世人面前要谨守，不然他们把你当疯了。是我们读到圣经，读到保罗得救以后，他们说，腓斯都说，保罗保罗，你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话。所以一个人为着神，为着他的爱，我们刚才唱诗歌叫我们再一次复兴，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灵里面兴旺火热。那虽然是遭受逼迫，他们在逼迫中间怎么回应呢？虽然有各式各样困难，甚至扫罗能够凭着大祭司的文书进入个人家里，用今天话说就是他直入无人之境啊，甚至他好像拿着警察局的搜查令一样到个人家里面看看你有没有信耶稣，如果信耶稣把你拉去。这些逼迫中间门徒们怎么样？你想他们是妥协呢还是惧怕呢？惧怕当然有一点惧怕，还是屈服了呢？记得前面第五章里面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又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是合理不合理？若是叫我们听从你们，不顺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看吧。使徒们是这样教导，这些门徒们也都没有妥协。他们怎么样？虽然被逼迫，不得不离开，而且分散到各地去。圣经怎么记载？他们分散到犹太各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刚才我们一直背诵，一直刚才读了这个使徒行传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从什么？耶路撒冷底下是什么？”犹太全地，对吗？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好了，现在他们没有动，圣灵打发他们借着逼迫把他们赶出去，到哪里去？就在耶路撒冷出去，到了犹太，到了撒玛利亚，对不对？刚才我们是不是这样读的？第八章，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不是他们计划的，但是事实情况所逼，不能不去就去了，到了正是这些地方。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后知后觉，但一旦到了撒玛利亚，他们明白了，不是走投无路，而是神借着他们作为宣教的使者。使徒们没有离开，怎么样？门徒们个个都可以传福音。这里面没有记载很多的名字，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分散的人不是只有腓力一个，腓力怎么分散？他还是一个人。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也可以说腓力所传的道，福音的见证是一个代表性，代表那许许多多分散的人。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因着逼迫。而这个逼迫背后，神的手在控制。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为着我们有各样的难处而抱怨。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家庭好好的，忽然神把他们凭空拔起，把他放在另外地方。当然作为肢体在一起团聚聚会，彼此很熟悉，会舍不得，但是这是神的工作，要我们到各处去做福音的种子。腓力就这样，你知道腓力是谁吗？ 腓力是耶路撒冷教会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读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化的名字，跟斯提凡一样是个希腊化的人，所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群。我相信在当时设立这十二使徒设立七个执事的时候，一定考虑到他们所有背景的平衡，因为最早问题就是在那里分配饭食的时候，希伯来说希利尼话的那些寡妇们向着希伯来人抱怨，因为他们在每天的供应上面忽略他们的寡妇，所以这些选出来的人有很多是希腊讲希腊话的，讲希利尼话的。腓力是当初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而那里记载那七个执事的条件，有一个是他们有能力，而且他们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他们去到各处的时候，你看腓力，他说腓力往撒玛利亚城去，腓力就在撒玛利亚城开始传道，开始传福音。他怎么传呢？这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里记载说，许多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跟随他。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话，一方面是神的能力。今天传福音还是这样两个原则，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神的能力。神的话语，腓力往撒玛利亚那里传讲基督，本着圣经传讲基督。你看腓力能做的事，因为底下讲了更详细的例子，他就从圣经里面对人说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叫我们得着神的平安喜乐而已，这个平安喜乐根据什么？根据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谁是耶稣基督？这里你讲到神学的问题了。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神差遣他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传讲，光传讲没有用啊，还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行神迹。我们说过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很多的神迹，他怎么说呢？他说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去，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要说什么危言耸听，你不要以为在二万这一带没有鬼，多得很。前两天不小心碰上一个，我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人来到这里真是里面有各样邪灵，而且她是个女的，可是脸上一变成男人的样子，如果你没有经验给他吓死。后来他走了，我说你走，今天我们有聚会，你不要在这里走。他走了。你不要以为污鬼是很难得一见的，当然一般的人不会被污鬼附着，因为我们有神的灵保守我们。可是难道那个时候的污鬼就比现在多，现在就没有了吗？鬼到哪里去了呢？不要被这些科学所迷信，他潜伏的活动，而且许多说伪装不露出来。我跟你讲，赶鬼最难的一件事情，你要认定它里面有鬼，不然你赶不了。不是心理的问题，是被邪灵附着。腓力在那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把许多污鬼赶出去，同时也有病人得的医治。今天我们都相信医学，太多的人相信医学，还没有等到神医治，先找医生医了，好吧，神说那也好，分担我一部分责任就算了。而我们错过很多得医治的机会。我不是极端的灵恩派，叫人不要靠医生，但是我跟你讲，越看医生越觉得医生没有什么道理。对不起，我的女儿两个都是医生，我还觉得看医生没有什么道理。我常常讲，医生最大的本领是叫你不死，你自己慢慢就好了，对吗？为什么要看医生呢？因为 cancer 太厉害，如果不看的话我就死掉了，医生呢就叫你不死。上次来了一个黄医生，他提早就退休了，因为他专做瘤肿科、肿瘤科。上次我的病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我只是叫他们慢一点死，叫他们死的时候不那么痛苦，我会用药，如此而已。好不好？他身体里面自己强壮起来就好了。那医生能叫你强壮吗？还是你自己身体强壮？神在人的里面造了那个恢复的机能，是人不能理解的。很多人这里是做医生的，当然做医生也不容易，而且有许多心理的负担。可是我说神造人，神是大医生，这句话基督徒医生也都承认。我不是不相信医生， 不需要医生，但是我觉得保健更重要。如果你不看过你的身体，要靠医生来维持，那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求主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仍然像以往一样用神迹奇事帮助我们。腓力的工作一方面是传讲神的话语，一方面看见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看除了这件事，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一个问题，当时有个行邪术的西门。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近代的人，现在有科学头脑的人读到这些问题会怎么想法，读到这些经文怎么想法。行邪术的西门，他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妄自尊大，等到看见腓力所传的福音就信了。为什么？他知道那不是他邪术，而且他 全家他都要信主，放弃他从前所行的邪术。后面还有一段记录，他以为圣灵可以用钱来买，这是使徒们记述连带发生。但是这个人真正悔改了，因为使徒们最后说，西门，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他立刻悔改，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事情临到我身上。这是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所以你看，这不仅是话语真理而已，也是一个灵界的战争。在这里神的灵得着荣耀，因为胜过那些行邪术的，他们用法术使许多人惊奇，这些人都悔改认主认罪。腓力在撒玛利亚城所做的工作，那个城里大有欢喜。这个时候使徒们下去，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使徒们要下去？他们说，难道他们要去啊？好像不去的话没有正统吗？不是这样的问题啊！你看看这里怎么说。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去做什么？好，我们来研究的问题。两个人到了那，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就侍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其实刚才我已经交代过，这是一个教会的接纳，而不是一个 authentication， 一个证明。因为他听说他们已经受了洗，要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有神的话，第二有圣灵在他们中间。今天教会仍然这样，仍然这样。你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是真教会的特征？第一个，正确的分解神的话。神的话语怎么说的？在这里传讲神的话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怎么样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不上神学课，已经有人说这周牧师讲到太讲神学，不是的，而是真正的教会必须正确传扬神的话。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有些人传神的话语传过分了，错误了，以后有人把它改正，所以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整个话语的规模，那个 structure 是怎么回事。真理的重要性在这里，因为没有正确的真理，连圣灵也不能做工。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灵不是无轨电车，不是凭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而是所有的真理在圣经中间教导的，圣灵来执行。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就不知道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说我希望在圣灵的经历上面没有一样不如人的，但是首先的基础是要圣经清楚。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心愿，我说我希望一辈子在活着的时候把圣经里面每章圣经都能讲一遍。我不知道对谁讲啊，一共1189章，怎么讲法，对什么人讲，而且有些时候圣经蛮长的一段不知道怎么讲法。但是这个心愿在背后所有意思就是说，我要认真的读每一章圣经，没有偏废。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再推行读经运动，一年快要完了，今天看看我们该读到哪里了，都已经读到弥迦书了，弥迦书读完，对不起，读到马拉基书了，耶利米书又快读完，大概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全部读完。有多少人在跟，我也不愿意问了。为什么？因为问的越来越少嘛，对不对？本来30人说我们在读，20个人读，后来哎呀赶不上了。不要紧，迎头赶上，而且神的恩典还有第二遍，我们明年我们这边读完了再读。为什么？打下根基。你们知道我讲到引用圣经左边来右边去，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引用圣经，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讲话， 但是那些已经读了圣经的人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不是信口开河的。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传讲，这才是一个正确传道人的心态。神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神确定说的我们说，不明白的需要明白，能明白多少讲多少，而且帮助神的儿女根基打在圣经上面。所以使徒约翰跟彼得下去，第一个要确定他们神的道在他们中间怎样。我想当初使徒们的工作比现在更难，为什么？圣经还没有成为正典，像我们现在可以去看新约圣经，可以看旧约圣经，在使徒的时候他们从主耶稣领受的那些真理需要讲出来，教会才有真理，教会才慢慢形成新约。所以四福音书最早教会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耶稣基督所行所教训的，借着使徒门口传扬出来。腓力既然在使徒的门下有过一段日子几年的生活，我相信他所传讲的彼得约翰去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腓力是真正传讲耶稣。怎么传讲？你怎么知道腓力解经是对的？底下就有一个实例，为什么？他去对埃提阿伯太监讲圣经，从以赛亚书上对他开讲，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会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使徒们的工作，使徒们去了引导教会走在这个基本的原则里面。所以这里记载很简单，只有两件事情，圣经和圣灵，只有两件圣经，只有两件事情，圣经和圣灵， Holy Scripture, Holy Spirit, 大写小写啊， Holy Scripture, Holy Spirit, 只有这两件事情。而且当我们正确传讲圣经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圣灵会做工，就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工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听见的事情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子虚乌有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实在的。使徒们去了，也分了圣灵，按手叫他们受圣灵，所以撒玛利亚的教会被接纳和耶路撒冷教会在一个团契、一个交通里面。在这里教会很多，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他是奉主的名，以圣经为基础的，他们所传的信息，我们都能接受，都能够彼此有交通。很多弟兄姊妹从不同的宗派、不同教派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接纳？因为同样有圣经的根基。根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位主、同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共同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加上神自己印证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间显出他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叫我们把圣经变成活的，把神变成我们可以经历的神，放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个人里面，我们经历的神是活神。所以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我们再说，这是宣教上一件大事，宣教的关键是在耶路在撒玛利亚建立的教会。所以真理与经历的平衡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讲宣教学讲什么？讲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底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腓力的工作，再加上一件，这就是从26节开始讲到腓力向着埃提阿伯的太监传讲福音。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神的工作从撒玛利亚可以直到地极。照人看，这是一个同心圆，耶路撒冷这么小，犹太全地这么大，撒玛利亚远了一点，直到地极。怎么说？一下就到了地极，为什么？你看这个故事，腓力传福音给太监，这个太监什么地方人呢？埃提阿伯人 ，Ethiopian。今天我们叫的从国内来的翻译做什么？埃索什么？伊索亚 Ethiopian， 埃索伊什么？你们讲的比较好的，台湾叫做伊索比亚，简单一点啊，以五个字变四个字 ，Ethiopian。Ethiopian 在哪里啊 ？Ethiopia 在哪里？在哪里啊？非洲。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刚才我们讲犹太全地，对吧？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权力跟耶路撒冷是同文化，是同文化，对吗？到了撒玛利亚呢，不是异文化，是次文化，不完全相同。撒玛利亚人有很多混血，不是纯种的犹太人，这个我们知道，历史上知道，并且犹太人因此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次文化，有一点相似。其实我们所讲的，从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到了讲希利尼的话的犹太人，已经是一个类似次文化。就好像今天我们跟孩子中间语言上的问题变成次文化，很多人在美国久了以后，忘记他原来母文化怎样的情形，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再回到中国，回到大陆去看看，回到台湾去看看，不大习惯，其实都是你从前在那文化根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不是静止的状况，是一直会改变的，就是连语言都是一样。这些日子偶尔我提起啊，有一些话，那个话是年轻人用的话，而且大陆上年轻人用的话，台湾人年轻人用的话，如果照我的年龄根本不该懂这些话的啊。那天我们有姊妹从大陆来的，她忽然讲起碎碎念，你们知道什么叫碎碎念吧？啊，这是台湾话啊，所以是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唠唠叨叨，一直不停讲，讲点 small talk 这样东西。哎，你怎么会听这个话的？因为他接触的人有从台湾来的，所以文化会彼此影响。如果你没有一个开放的心呢，你固守自己的文化，其实这就是最早福音传到中国所遇见的大问题。我那天看朱姊妹给我一个说，最早一百多年以前，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小留学生。我看了以后真是心酸的，当中有一件事情，这些小留学生信了主，要做基督徒，结果不仅被家里人否认，被整个国家视为大逆不道。这个是从前中国固步自封的时候，把一些所有西方都叫做夷人，夷人，洋人是夷人，意思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一直到船坚炮利，甚至最后给小日本打败，才集思什么革新，集思变法啊！慈禧皇帝、康熙不是光绪皇帝最后一次变法，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已经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到现在还是受这些苦。最近中国人中间兴起一个说法叫什么"大国崛起"，我有点害怕，不要又来一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肯接受别人文化，当然这个关键还不在于国家强弱。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开始来看的话，我们不仅要接受别人文化，还要了解别人文化，才可以达到传福音的目的。那些西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也是有跨越文化的问题，但他们愿意改，愿意接受。那些小留生剪掉了辫子回去以后，不得了，再装个假辫子，赶快，不然的话头都要杀了。可是那些到中国来传教的很多新教士却肯留辫子，他不要改变，他要学习，他要进入学语言学文化，因为神的爱恩典叫我们能够道成肉身进入人群中间的需要，这是宣教的原则。所以腓力会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腓力是个福音使者，他为什么能做福音使者？这个人为什么神用他做福音使者？大概说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圣灵的敏感跟顺服。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大敏感，除非我们走得出格了，被圣灵赶一赶打回来，哦，知道不对了，有犯罪动机意念，动了肉体要跟人争吵，哦，忽然里面不平安，圣灵给你不平安感觉，所以你立刻适可而止停下来了，这个不错。但是对于圣灵不敏感， 腓立不是这样，他忽然听见神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向南走，就是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上。圣经里面特别记载，那个地方是个旷野。旷野干什么？叫我去旷野干什么？今天叫我去旷野干什么？他如果一问，我相信他就不肯做了。但是腓立好像太简单了，傻傻的。有使者对他说，这个使者到底是个人，到底是个声音，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就是圣灵自己？圣经没有多说，对他说往南走。很有意思啊，只有往南没有往北的哈，往南走，圣经里只有往南没有往北，往南走，他就去了。旷野，旷野怎么办？他走着走着，不料，圣经里真是奇妙，不料，不料，有一个人，一个太监，这个太监讲得很清楚，怎么样一个人？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肯跟随圣灵，你永远不会遇见奇妙的事。当然有些人神经兮兮的，一下子去了就没事情发生，那是你体会错了，过敏也有的。但是在过敏跟不受感动中间有个平衡，我们要敏感，要知道圣灵给我们感动，这也是从操练来的。好了，他去了，走着走着，哎，出来一个人，那个车来了一个车子，不晓得从别的方向来的呢，还是从后面过来的。然后圣灵就对他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弟兄姊妹们，怎么会有机会传福音？怎么知道人心预备好？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对圣灵不敏感，你永远碰不到机会。怎么来的敏感？在里面，当我祷告主的时候，当我注意别人的时候，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忽然有一种感动。我不是要你每件事情都慌慌张张的，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但是里面知道，那你也不要每一件事情先去宣告，圣灵叫我这样做的，你走着再说。如果没有事情发生，最多说那我弄错了，不要紧。但是如果真出于圣灵引导，就有事情发生。事情怎么发生呢？这个太监来的。第二个传福音的要点，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对人有没有偏颇一种关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埃提阿伯的太监，可能是个非洲裔，今天我们讲黑人，是个太监。这个人跟腓立是很不一样的。腓立很容易说，哎，这些人算了，不会跟他做朋友的。会啊，那你就永远没有传福音对象。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哎，我只会跟中国人传福音，因为我英文不好。是吧？很多人啊，这个人年纪太大了，一定耳朵不灵了，不要传。这年纪太轻了，不懂我讲什么。这是个男的，一定意见很多。这是个女的，也不适合我合适传福音对象。所以怎么样？男女老幼都不是，都你跟谁传啊？你跟谁传？你去跟谁传啊？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老的也不行，少的也不行，只好跟你自己一样人传，那就是你了。所以我们没有福音对象啊。如果我们对人没有关切，不关心他的灵魂，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传福音对象。你说我一来就关心他灵魂，怎么关心呢？至少要知道他怎么样人嘛。所以先从谈话开始。传福音的技巧中间有一项叫谈话，对话。但是呢，对话不是好奇，而是对于关切，出于关切。所以这里对人没有偏见的关切。他是个埃提阿伯人，没有关系。他是个太监，旧约里面特别讲了，太监这个外圣受伤的或是阉割的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太监很特别，怎么回事？刚刚从耶路撒冷做礼拜回来。所以我们讲神恩典是一件事情，律法是一件事情，在律法之外有恩典。这个太监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了耶路撒冷，去听他们，去愿意加入犹太教，在那里念以赛亚的书，受了一些教导。而且这个太监呢，是大有权能的人，他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掌管银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太监呢？啊，宫廷中间说起来是这个专制政体中间一个特征，对人不信任。所以呢，他既然太监没有后代，大概不会出问题，所以信任太监。中国历史上太监很厉害的。 他刚刚回来。好了，他在念以赛亚书，我也不晓得这个太监不错，还读希伯来文。好了，他就读到这里，腓力就听出苗头来。弟兄姊妹们，第三个传福音要点就是刚才我说要能够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他就开始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太监回答，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明白呢？他不懂，所以就请他上车。弟兄姊妹们，从跟随圣灵领导，到看见这个人，到听见他在读圣经，机会就来了，一步一步就来了，一步一步就来了。所以圣灵领导非常奇妙，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太监就问，请问，很客气，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这段话是讲到自己呢，还是讲到别人呢？就有这么巧，正好读到以赛亚书53章，而以赛亚书53章我们特别说，那是基督耶稣弥赛亚受苦的一个章篇。腓力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只有读以赛亚53章人会信主啊？那这样的话，你等着读以赛亚53等到什么时候？不是的，关键在这里，他就从底下哈，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圣经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每张圣经你都要思想怎么把它变成福音的题目。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以为神要我做一个福音使者，到处传福音，所以我特别注意圣经中间从这个地方能不能讲到福音，从这个地方能不能讲到耶稣，是这样来读圣经的。那腓力就可以从这里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一个福音使者，三个重点，三个要点。第一个，你要对圣灵敏感，这就是说你属灵的生活要好，正常健康，跟神的关系好。第二，你对人关心，对人关切，关心他的灵魂，关心他的各方面的情形，没有偏见，什么人你都可以传福音，千万不要只能像一种人传福音的人，那时候连一种都没有。第三，你要知道你的圣经需要熟悉，你没有圣经你很难传福音。我跟许多人传过福音，用的经文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是谈话中间他出来了，正好对他的需要，就从这些地方开始讲耶稣基督给他听，讲到他的救恩。最后一段这里讲到腓力就带这个太监去信主了，太监讲的话语是，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们这里最近迎新团契有些弟兄姊妹们祷告接受了主，下面一件事情该受洗。我们带领人除了对人关心之外，要给他一种阶段性的带领，一段一段要带到一段路上。你不要老是跟他传福音而没有叫他觉知，你也不能叫他觉知以后就不受洗，一段一段带。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你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头带到尾，人是会动的，时间不在你的手里，各样的机遇各样环境不在你手里，所以要把握机会。当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他信主，当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他走上属灵的起步，先受洗，受洗以后用神的话语继续教导他。弟兄姊妹们，这些当时传福音对象都有很深厚的圣经的根基，像这个太监已经读了以赛亚书。今天我们在现在21世纪场合里面传福音，很多人没有圣经根基，但是可以补。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每个团契都来读圣经，因为那是你教会团契会增长的原因。当你读神的话语，有些不信主的人被神的话语吸引，到了一天神的话语进到他心里，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说没有人来所以就不读圣经了，就永远不会有人来。你说我要读圣经，你来读好不好？你说一个不来，两个不来，你讲十遍可能有一个人来，就从这里开始，不要怕。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使者，但是把人带领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到底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宣教跟传福音的方法？第一个，传福音不是使徒的事，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都传福音，全民皆兵。 我们每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负起传福音责任来。撒玛利亚的教会不是使徒建立的，是门徒建立的。第二，福音的恩赐是可以学的。为什么有些人有恩赐，为什么恩赐有些人不发展？因为他不肯学。你若学，你若对人关心，你若对圣经留意，你若对圣灵敏感，你就会成为传福音使者。因为圣灵要借着顺服的人完成他的工作。而且谁知道呢？埃提阿伯的太监把福音带到 Ethiopia， 他们成为 Coptic Christian。 今天他们，你今天如果到埃提阿伯，基督教的影响力还在，基督徒还在。当初你不晓得，腓力传福音给太监，太监把福音带去，